那么刚才修飞已经跟大家讲过，就是说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诗歌书的介绍。那么在诗歌书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诗歌书是怎么样写的，我们读起来呢就比较有点味道，知道应该怎么去念。今天呢是没有到直接的到那个约伯记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好不好？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祈祷。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来到主你自己的圣殿来敬拜你的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通过我们的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主你自己，要我们知道的真理，让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这样的祈求祷告，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说约伯记实际上是我们那个诗歌书的第一本啊，后面还有好几本。那么在读诗歌书的时候，我们对必须对诗歌书的一些个它的那个题材需要一些了解，这样帮助我们以后在念诗歌书的时候呢，更多的理解这个诗歌书是怎么写的，它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读经把你的经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信念是什么呢？我们心相信是神，这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绝对准确的，是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借着他的话语呢，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讲话。我们如果遵照神的话语去做，我们就得到祝福。这个我们在学习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很清楚，顺命者得福，逆命者就怎么受到咒诅。好，我们都知道，我们就不早退，不迟到，不早退。
声音不够响，你要讲
那个。声音不够响。It's okay。听得见吗？那我就抬高一点嗓子吧。好，我们每周呢读十章。OK， 好，谢谢。那我们不迟到不早退，我们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已经够已经知道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诗歌书在哪个地方，在中间那个黄色的部分，诗歌书也叫做智慧书。那我们总共呢，我们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分成四大类，字小了一点吧，字小了一点。I don't like this projector because it's always giving me trouble。我喜欢那个放那个大的，在这个里面就可以 project 稍微大一点。实际上在我的 screen 上面相当大，可是看起来很小。好。我们已经念过四个律法书了，对不对？我们念过律法、摩西五经，这一共要几卷了？五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刚刚怎么样？刚刚结束，对不对？刚刚结束，一共有多少卷？
十二卷
。我们最后念的那一卷呢，就是第七卷。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学习那个诗歌书，叫做智慧书。对，智慧书或诗歌书一共有几卷了？
五卷。
约伯记是什么？第一卷。第二卷是诗篇、箴言、传道书，你最后呢就是雅歌，一共5本。接下来以后呢，这诗歌书接完以后呢，就是先知书。那先知书一共有多少本？17本。那在这个17本里面又分成什么？
2部分，
大先知、小先知。大家知道不知道这大先知跟小先知的区别？是不是大先知比较伟大，小先知比较渺小？那为什么叫他们是大先知跟小先知？对， 对，篇幅比较长一点，大一点，这一个的篇幅比较大，大限之书，篇幅小一点就叫小限之书，并不是他们伟大或者渺小啊。大先知说以赛亚、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结跟但以书，小先知的说的又有另外十二本。这个就是我们在旧约里面分成的那个四大部分：律法书或者说是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书、智慧书，然后呢就是先知书啊。
张先生可以剪，
不
是找
个主持人，
没
有。我把这个记录。
I'll raise my voice.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旧约圣经里面关于诗歌书的诗歌书，它的。旧约的圣经是两种题材写成，一种呢是散文，一种呢是诗歌。那这两部分呢，就是旧约写的这个题材两部分。散文呢主要是叙述、申诉；第二部分呢就诗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个诗歌书呢，是以散那个叙情那个诗歌的方式来讲。那么诗歌书实际上呢，篇幅很大。诗歌书呢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诗歌，不单单是在诗歌书的五卷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卷，而且在很多的先知的信息里面多半都是什么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的。那刚才我们也讲过，诗歌书又叫做什么
智慧书，
因为它很多的地方是告诉我们人生如何在敬畏神的前提下得到智慧啊。那么这五本的题材呢都是诗歌，所以呢我们叫做诗歌书或者叫做智慧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材诗歌书是怎么写的呢。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亚当的骨肉歌，大家都对这非常清楚，对不对？在创世纪的2章23节怎么说呢？他说这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称的，对不对？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第一个在创世纪里面亚当的骨肉歌。第二个呢是拉麦的恨歌，在创世纪的4章23节。拉麦是盖因的五代孙子。那么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怎么说呢？亚大和喜拉听我的声音，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这个里面亚大和喜拉是谁？
妻子，
就是拉麦的妻子，对不对？所以亚大跟喜拉跟拉麦的妻子什么是对称的，对不对？是对称的，细听我的声音讲话。壮年人伤了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把他害了，是不是对称的？很对称的，对不对？以后我们再讲到一个他的题材。然后呢，若杀盖的遭报7倍，杀拉麦的被遭报77倍。他的这个题材啊，很清楚的，上句对下句，上句对下句，上句对下句。我们再看一下，在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的过红海之歌，看得出啊，小字是小了一点。那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歌唱，说什么？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这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重他。在这两句比较很明显，对不对？上句对下句写得很明显。这一句呢也很明显，耶和华是什么？在世，他的名是耶和华。然后他说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接下去就什么说？ 他特选的军长都陈宇红海，这两句有什么对称的，对不对？所以很多的这个诗歌书都是用对称的方式来表达啊，他的呢不像中文的中国的诗，中国的诗的是押韵的对律，对不对？但是他这里面呢是意识上面的对称，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文他们的那个诗歌跟中国的诗歌，因此英文的诗歌有较大的区别在这个里面。我们从字眼上面，从音发音上面有很多的对称，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希伯来的诗歌里面呢，基本上都是什么意识上面对称。好，第四个例子是巴兰的不能奏出以色列歌，在民数记的23:7-10。大家知道巴兰吗？知道巴兰啊、哦，学过这个历史书了，我们就知道啊，巴兰。这个巴兰是一位先知，那么他这个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这两句话是上下是很对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巴勒是谁呢？啊，摩亚王，摩亚王就是什么？巴勒，亚兰就是在东山那边，所以上句跟什么？下一句是完全什么对称的。再下来两句呢，又是等对称的。来啊，为我奏出雅歌，来啊，怒骂以色列，看得出吗？他这个很多的地方。它的意思上面都上句对下句，上句对下，有的时候呢上句跟下句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重复一遍，有的时候呢上句跟下句的意思呢正好相反啊，有的时候呢上句讲了下一句呢再进一步的来阐述上一句的话啊，这就是他们的那个样式的那个写出来的那个它的题材方式。在生命记里面又有这个摩西的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歌，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那一段？在生命记快要结束的时候为什么要写这一段？他们已经怎么样很成功了，对不对？很快就要进入到什么迦南地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做了这一首诗歌，是在神的指点下写出来的，就是说要证明就是将来以色列人进去以后还是顽梗悖逆啊，不顺从，所以呢在这里面呢预先写下了这个见证以色列的不是歌。耶稣呢渐渐肥胖，肥壮光润切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离弃造他的神，这样怎么轻看救他的磐石？他的磐石是谁？就是神，上句对下句啊。然后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相识的神啊，是近来心性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覆生你的磐石，轻覆生你的磐石，接下来一句什么？忘记踩你的身，踩你的手。对，上句对下句。
老师不好意思，是32章。
哦，是32章是吧？好，谢谢。
好，
49-20。
结束。
不是，没有完全结束，是19-20
节，对吧？第15节。
15节，好，谢谢，很好，我把它更正一下。好，接下来是在四世纪里面的底波拉，大家知道底波拉是谁吗？是四世纪中的一位什么
士师，
而且她是一位什么女士师。当时底波拉他们打败了什么迦南王，就写了这一首得胜之歌。好，怎么说呢？君王啊要听下面那句什么，王子要侧耳而听，上句对下句是吧？上句对下句要对，很清楚。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以东跟西尔是什么？
对
称的，是一个地方。那时地震天落，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这个山就下面的是什么？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上去跟下去就是很对称。哈拿，知道谁是哈拿吗？沙漠尔的妈妈。我心快乐这首歌，哈拿在殿里面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是不是很对称呢？很对称。我的口向仇敌开张，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只是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语言，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第八个例子呢，是大卫的功歌。大卫的功歌在撒母耳记第一章里面有记载。这个功歌写出来的时候是为了什么原因？大家知道吗？扫罗怎么和他的孩子一起被什么杀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卫就做了这个功歌来纪念扫罗。他说：“以色列，你的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竟和死亡，尊荣者大英雄。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斯基伦街上传扬。加特，亚斯基伦是什么？”对，菲利士的两个城市，所以上帝跟下去又是对称，免得菲利士的子女欢乐，免得未受隔离之人的女子惊慌。菲利士人受不受隔离？不受，以色列人受隔离，对不对？所以他讲的又是同一个。基利波山呢、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的田地无土产可供。可做公务。基利波山是哪里？就是扫罗被杀的那个山啊。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乌丢弃，扫罗的盾牌上去跟下去什么又对称，扫罗未称摩友。这摩友就是说，以色列古时候他们战士上战场，他们因为这个盾牌是什么？是他的武器，对不对？他常常要用什么油来擦抹，就像现在的军队，他们的武器都要什么实时的维护，这个盾牌就是这个意思，要摸一下。第九个例子是圣殿诗班的春谢耶和华歌，在历代之上。这首诗歌呢，是在他们大卫把约柜他抬进那个耶路撒冷，抬进耶路撒冷，然后放在他的帐幕里面。然后呢，他召集了一批立位人，组织了一个什么诗班来歌颂赞美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他做了这一首吹谢耶和华的歌。他说，你们要吹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面，他的能力就对称。说话有没有问题？没。第十， 个例子呢，就是利未人的勇士无尽歌，在尼希米记，我们刚刚学过的那个尼希米记面，他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勇士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有你是耶和华。然后下面一句，他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然后呢怎么说，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所有，一句一句的加深，然后最后说这一切都是什么，你保存的天君也敬拜，很优美。他写的很这个很多的诗歌呢，在这个旧约里面写的都非常的优美，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品味，还很多的味道在里面。所以在牧师就是特别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不能够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就是有选择性的把那些选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对这个诗歌有比较一个了解。下面一个例子是耶利米的有指望歌，那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写的。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乃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下面这句话大家都晓得吧，对不对？每早晨这都是什么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有没有一首诗歌，有没有是诗歌我们常常在唱的啊？常常唱的那首诗歌，对不对？你信诗广大。然后他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赐恩给他。这是在耶利米哀歌，但是我们以后就很快就会学到耶利米哀歌。哈巴谷书这里面的虽不发望歌，哈巴谷是一位先知，这里面他一句一句的不断的在要用一二三四五句不断的来强调这个当时的情况。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是不是同样的意思？是不是同样的意思？葡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缺了什么羊，棚内也没有，一个比一个的列出来。然后他怎么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又是我稳行在高处。那我刚才就讲过，在希伯来的他的诗歌呢有他的一个特色，他的特色跟中国的诗歌呢有不同的地方。中国的诗和西洋的诗的特点呢是有一个韵跟一个律，我们刚才讲过发音和它的节奏，对不对？押韵的，有律的。在希伯来写的诗呢，既没有韵也没有律，刚才我们讲那么多例子，里面没有律也没有韵，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平行句，相对的对称的，一种是意义上的平行句，这是种意义上的平行句，就是跟我们所的对句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对句就是什么押韵。那么这个它的平行句里面呢又有好几种，一种呢是陪同义的平行句，我们刚才有很多地方，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例子给大家看。一种是同义的平行句，第二句呢跟第一句两句呢是表达什么同样的意思，还有一种呢就是上一句跟下一句正好是相反的意思，还有一种呢就叫合义的平行句，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意思，第二句呢来加强跟完整第一句的意思，这就是合义平行句。我们来看一下同义平行句，下句回应上句的意思，地 和其中充满了。第二句什么？世界和住在其中的期间的，一个地，一个世界，怎么样？是不是同地的平行的？和其中充满的，和其中住和住在其间的啊。他把地建立在海上，然后说什么？安定在大水之上。地建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又是对称的。两句它的意思完全是在同一个意思，不断的加强它的意义。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山锡安山圣山？上面句下面句完全平行的，同一个意思，所以叫做什么？同一平行句。那么如果上一句跟下一句的意思相反的呢，我们就叫它什么？反义的平行句。反义的平行句，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十章下句跟上句的相对，怎么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那反过来第二句怎么说？愚昧之子叫什么？母亲担忧。下面说手懒的要受贫穷，但是反过来第二句说什么？守勤的却要富足。上句跟下句对称，但是它的意思正好什么相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合一的平行句，就是说下一句来更加的推展健全第一句所讲的话。诗篇的十九篇他说什么？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怎么样？能苏醒苏醒人心，加强了前面的话。耶和华的法度确定，第二句怎么说？能使愚人有智慧，是不是？第二句把第一句的意思更加补充，对，补充很好，补充和扩展。耶和华的训词正直，接下一句补充前面那句话，发展上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下一句再把它提升一步，叫什么？能明亮人的眼目。这就是合义平行句，上一句下一句合起来就把整个意思要表达了全部表达出来。再有一个例子，在诗篇133篇，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同居，和睦同居，和睦同居，下一句怎么说？这个和睦同居是怎么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到亚兰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下一句就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先生，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再把前面一句加强，使它完整。所以你们再看那个，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约伯记、诗歌、箴言，很多很多，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你们看的时候，如果稍微pay一点 attention 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出这些个平行句，合一平行句、反一平行句，或者是同一平行句。我们以后可能会找一个时间问问大家，你选一段出来给我看看，哪一个是同一个平行句、反一平行句。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说，就 focus 的就是在诗歌书、智慧书这五篇。那个五篇 这个诗歌书或者说智慧书里面的第一篇就是什么？约伯记。约伯记，如果你已经看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了。约伯他受了很多的苦，讲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关于他受苦，以及受苦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受苦篇，是谈到如何来超越，如何来超越人生中的苦难，如何来超越人生中的苦难。第二部分呢，第二篇呢就是诗篇，是赞美篇，是从人的世界到神的宝座。人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地上，如何把我们的灵，把我们的抬高到升华到一个神的世界的这种提升，灵的提升，升华赞美神。第三篇呢是箴言，是生活篇，以天上的智慧过地上的生活。什么叫做以天上的智慧过地上的生活？如果你去看诗篇也好，箴言也好，它最主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前提，最要紧的一个前提，如何得智慧，就是什么？敬畏耶和华乃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如果你有这一个开端的话，你就能够在以天上的智慧来过地上的生活。第四篇是传道书，是从日光之下的空虚到日光之上的充实。觉悟篇，你看到所目前的世界上所看到的这一切，当你看到这一切之后，如果你有神所赐给你的智慧，就是敬畏耶和华是你智慧的开端的话，你有这一个前提的话，你可以悟到、觉悟到，在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一切的空虚之中，能够看到将来天上日光之上的什么充实。最后是雅歌，是爱情篇，是谈到如何享受人生的爱。这就是这个我们所要讲的诗歌书的五篇。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呢，牧师又拿出两个例子来。他这智慧呢，就以人化，用人格的方法来表示什么叫智慧。来看一下智慧的妇人，他说智慧建造房屋。智慧可以不可以建造房屋啊？不可以建造房屋，对不对？但是他已经用什么拟人化，把智慧当做一个什么人来描写。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设牲畜，调和置酒，摆设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自告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到这里来？又对那些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旧的存活，要走光明的道。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智慧的开端就是什么？敬畏神。这里有传递一个信息，你如果有智慧，你要有智慧的话，智慧在招手。就像这样，我们去传福音，对不对？说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得救，这个就是智慧在招呼人出来什么接受这个智慧。但有些人怎么接受了，有些人怎么没有接受啊？没有接受。这里面就是在用拟人化的手法来告诉一个人怎么来接受你的智慧，要抛弃了愚蒙。接下来他同一个箴言，在同一章里面他又谈到，一个是什么智慧的妇人，一个是什么愚昧的妇人，就把这两个放在我们的眼前。 You pick and choose。愚昧的人喧嚷，他是 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人，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长到这里的。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教你坏，对不对？人心都是什么，会有一种赚便宜或者偷偷做事情，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以为很聪明，但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很愚昧的一件事情。但愚蒙法人却不知道，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引诱 temptation 这些的时候，你以为你很聪明，你可以这样做这些事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这些东西在等着你 trapping you. You don't know, you fall in trap. 人却不知道，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到时候，人中国人就要说句话，什么人世主什么千古恨，你一下子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了啊，很小心。所以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人以为是聪明，但实际上是什么？聪明反被什么？
聪明
愚蠢。但是好的东西常常会被人家什么抛弃，人会常常去拿不好的东西，却觉得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很小心。那么我们刚才讲过，那么智慧在何处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这是后面的，在二十八章里面提到。约伯经过前面二十七章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跟他的三个朋友的一些对话，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二十八章特别提到的这一点，智慧在哪里呢？他说：“然而智慧在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没有人知道，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这个愚人法对不对？愚人法，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也说不在我中。智慧不是用黄金可以得到的，也不能凭白银为他们叫智慧，是不用什么，不能用钱买。那么智慧到底是在哪里的？从哪里来的？智慧从何处来？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隐蔽，密莫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啊，这个就是也是用一种更用愚人法来跟大家讲述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很多的字，好，再看一下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前面是讲了很多问你的话，到底在哪里呢？到底在哪里呢？那么接下来他就给你一个答案。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监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下之下，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啊，打岔一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注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这个是同一平行句、反一平行句，还是合一平行句？
同一
平行句。那是他看见智慧，而且诉说他坚定，并且纠察和查究。他人对人说什么？敬畏主是智慧，远恶便是聪明。在前面一部分，他是问智慧在何处寻，何处。在后面那一部分他给了一个答案，对不对？他有没有给答案？答案是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诗篇第一篇大家都很熟悉吧，应该 读过旧约的人都应该很熟悉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它是一二三三句什么都是什么平行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都进度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道路中也是，而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道路，恶人的道路却什么比密谋，就是另外一种义人的话，以义人话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这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就是什么，敬畏神。约伯记里面讲到，敬畏主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刚才我们讲过，在诗篇里面也特别提到，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的。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这一句跟这一句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的命令是聪明的，是什么平行百义合义，凡遵行他的命令都是聪明的。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传道书是九篇，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里一二再再而三的提到一个智慧的来源，来自于什么，敬畏神。雅各书谈的是爱情，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力量。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智慧书中心的信息，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神，是敬畏神。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基本上一个诗歌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在看这个诗歌书的时候呢，对这方面稍微 pay 一点 attention， 就知道它是怎么写的，你就去体会去领会，以及去享受这个诗歌书的它的美。好，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关于约伯记一个开端。约伯记它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如何来超越人生的苦难。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经历到苦难，有些人经历的苦难很重，有些人经历的苦难相对来讲比较轻。在这些苦难中间，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基督徒来面对，来超越这个苦难带给我们的苦难。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都有这样的一个，只是有的时候讲出来或者没有讲出来。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当义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安慰受苦的人？如何去面对并超越人生的苦难？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主题呢，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信神是不是一种交易？只是因为神祝福我们，我们才信神。神不祝福我们，我们就是一般般， 是不是这一种商人的利害关系？ You give me something, I give you something for exchange。 人信神是不是只是存在着一个利害关系上面？人对神的信心和爱心是否能够经得起苦难的考验？有一句话说说吧，真金不怕火，真金不怕火，这火烧起来就是一个苦难的时候，对不对？看人的信心跟爱心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苦难煎熬的考验。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人在受苦到极点的时候，如果你看那个约伯记，他真的是苦啊，苦到了极点。我们应该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经得起像他这样重大的苦难。一个人受苦难到了极点的时候，达到那个约伯所受的那个程度，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拿我来讲，如果我受到这样的情况，我的信心可能会没有，因为他所经历的可不是一般的苦难，家破人亡，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上天无路，陆地什么无门，他是绝望中的绝望中的绝望。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维持他的信心？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学的功课。那么简单来讲呢，约伯记的信息呢，信息是告诉我们什么？苦难是可以胜过的，也是要靠着神。不靠神，你这苦难过不去，这个关过不去。但是为什么受苦，却常常会不得这个答案，得不到这个答案？约伯他遭受了这么极大的苦难，他怎么忍耐过去？忍耐过去。那么牧师在这里用忍耐两个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雅各书的5:11里面，就是说来解释的话，忍耐就是什么？经历整个过程而得到好的结果，这是一个 process， 经历苦难的经历，但最终得到好的结果，这就是忍耐的定义。所以苦难是什么？最终是可以胜过的。 That's not easy。 在约伯记里面，在后面看的那个第42章里面，就差不多结束的时候，约伯讲了一些话，他在那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大的痛苦，约伯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受难的时候，他好像觉得神不在他身边，好像把他抛弃了，但实际神并没有抛弃他，并没有离开他。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在你遭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求告神， somehow 你觉得 I didn't get any answer， I'm so lonely。 神与你同在，要凭着信心，要有这个忍耐心。最大的痛苦是在苦难中经历不到神的同在，所以后来当神在旋风中跟约伯说话的时候，约伯就得到了什么？平安。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好，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他实际上今天眼睛他真的没有什么没有看到，但是他什么 physically 的 feel， 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因为他也讲了一些什么不平的话，从前我风闻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每一个经历的苦难的人，每一个人经历过这个困难的时候，走过这段苦难的历程，回头看的时候，你都看到什么？神的同在，手，神的那个看不见的手在什么？拉住你的手，走过了那个苦难历程。所以经过这一个部分，你可以说我封闻你，以前封闻你，现在我看见了。而约伯他一旦经历到神以后，一切的冤屈愤冤愤都平息了，问题也就没有，因为神就是他的什么解答，神就是他的解答。约伯记分成三大部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曲，一章二章讲的是撒旦如何在神的面前控告什么约伯，然后呢撒旦如何去迫害约伯。第二部分呢，从三章到四十一章呢，讲的是三大段。第一大段呢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对白，来回的回答，一个问一个答，一个责备一个回答。第二部分呢是智慧和处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二十八章。第三段呢就是独白，这第三段的独白是什么？约伯的申诉，以利户的正义之争，和神最后的一个宣告。四十二章呢是结论，这个就是一个约伯记基本上一个大纲。那我想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是进入到约伯记的正式进入的约伯记，好吧？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因为我们要离开这个房间，10:25要离开这个房间。OK， 好，我们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靠着神你来得到你的智慧。来靠着你度过的艰难困苦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教导，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牢记你的话语，通过学习约伯记，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更深的理解我们如何来紧紧的依靠主你来度过我们的这个地上的生活，特别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来依靠你，而不是有心理的埋怨或者有种不平的感觉。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靠着你的话语来得胜。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一天的恭敬的掌握在你的手中，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